种都不管了，两种都不管了。那么这个就叫做糊涂，这个是叫做就叫做叫做糊涂。那么所以啊，这个圣灵充满的问题是一种祝福。所以啊，穆安德烈才讲到第二个恩典。第一个恩典是圣子恩典，第二个恩典是圣灵恩典。这穆安德烈他特别强调这么一件事，那么他希望说，我们得着第一个恩典，我们也要得着第二个第二个恩典。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呢，那么似乎这样说有道理，似乎那样说也有道理。那么究竟是孰是孰非呢？谁对跟谁不对呢？谁对跟谁不对呢？那么以至于人就糊涂起来。人就这个糊涂，人就糊涂了。那么这个是现在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那么我把这个做糊涂人的原因呢，弱弱给大家解析。那么缘故呢，一种是盲目追求，一种是盲目批评。那么以至于人就不知所思所从，不知道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的，以至于的就把这个事情就搁在一边，就不要去管它了，免得的我们去惹麻烦，免得的我们去转入是非。我们就转入是非。那么今天呢，这个圣灵充满的问题呢，充满的问题，虽然有这许多说法呢，许多说法，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回到圣经里面来，那么让圣经呢，看看圣经对我们怎么说法，这是一个最好的，回到圣经，这是一个最好的。那么圣经他怎么说法呢？他说不要醉酒。先知讲了不要做糊涂人，圣经讲到说不要醉酒。那么关于啊醉酒的问题啊，醉酒的问题呢，因为他上面讲到这个醉酒，下面讲到圣灵充满，那么可见呢，就用着醉酒呢来说明圣灵充满的现象，就是醉酒的现象来说明圣灵充满的现象。这里用着这个来去做比喻，来去做比喻。这个使徒呢，他在这个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他们被圣灵充满，因为一章一节到二到四节被圣灵充满，以后就站起来，用着各种仙堂呢，那么就讲起了各种这个话来。后来呢，有人就说，他们被这个新酒灌醉，新酒灌。那么你在这里看，这个使徒行传所讲的圣灵充满，用醉酒的比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呢，被他们看为这是醉酒，这是醉酒。那你看一个醉酒的现象，一个被酒醉的人呢，他很异常，一切都异常，酒醉了他异常。为什么异常？因为他整个人在这个酒性酒精的控制底下，在控制，所以他的举动异常，他的说话异常，他的态度也异常。我想有的人呢，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大概也有这种现象，那么就是喝过酒，那么喝过酒呢，那么那一种异常的现象就显明出来，就显出来了。那一个被圣灵充满呢，醉酒是被酒性控制，一个被圣灵充满呢，他是被圣灵管制。那么酒醉被酒呢，酒性酒精控制呢，它异常，反常。那么一个呢，被这个圣灵充满呢，它被圣灵的管制呢，那么它异常，它异常。那么这是很清楚能够看见这么一件事的。所以主呢说，这个醉酒呢来比喻这一个圣灵充满。那么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你可以看见呢，他说的异常，他这个说的异常，人说耶稣基督，他说话不像文士，不像文人，因为他说的异常，异常，还有他做的也异常。为什么做的异常呢？因为他用五个饼两条鱼，以后就给五千个人吃饱了，那么做的也异常，做的也异常，他说的也异常。他为什么说的异常呢？当他被十字架要上哥哥他的时候呢，有一些妇女就在那个地方哭，那么耶稣就转过来说什么呢？不要为我哭，要为着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你看到了这个地步，他还能够顾念到别人，这是异常。那个时候自己顾自己就来不及了，他会顾到别人。所以啊，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耶稣基督他做的异常，用五饼二鱼，那这种事情很多，他说的异常，自己的如果人看起来已经自顾不了了，他还顾到别人，做的也是异常，这一切的你看见都是异常，都是异常。那么我们的这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这一个这个圣灵管制的底下，那么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被救人的这个管制的底下，一个有跟一个没有，一个没有的被救人管制，所以一个被救人管制，不要说他是这个平常，经常他会反常。一个被救人管制，他不要说他是这个平常，而且他会反常，反常，说的反常，做的也反常，活的也是反常，活的反常。你看什么反常？他是可能说不是，他不是他会说是，所以说的是反常，反常。那么还有呢，他说的反常，怎么反常呢？他说批评人的话，他说伤害人的话，他说攻击人的话，这岂不是反常？那么他说的反常，说的什么反常呢？因为他说高抬自己的话，他说宣传自己的话，那么这不是反常？那么被救人控制的人呢，他做的也反常，做的也反，为什么做的反常？你看他唯利是图，手段阴谋，什么都拉出来，什么都耍出来，所以呢他做的也是反常，他不顾良心，他呢也不顾法律，你看这岂不是反常？因为被救人控制，控制。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在政府最高当局的这个面前，我就提到了一件事，提到一件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件事，我说了，如果这一个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的自我在那个地方呢，我说什么制度就没有办法，什么制度都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在那里闲谈的时候，聚会完了，我就跟政府最高的官员在那个地方闲谈，那么就闲谈了这么一件事。所以他反常，他会反常，唯利是图，他反常，他活的也是反常，活的被救人控制，活的也反常，因为他自私自利，他损人利己。你看这个不是做的也是反，做的也不反常。那么你反过来呢，一个人被这个圣灵充满了，那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因为他在圣灵管制的底下，不但不反常，而且呢也不平常。也不平常，那么他呢是什么呢？如果一直平常呢，那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跟世人没有什么，所以他不但不反常，而且也不平常。因为如果是一平常，他跟世人就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不是反常，也不止平常，而是异常，他说的异常，做的异常，活的也是异常。有一次有一个退伍军人，他是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么他退伍了以后呢，政府有一个退伍金，那就给他了。那么给他了，后来呢就想到呢，这个有一个弟兄呢，那么他是做买卖的，那么他就把这个钱呢就寄在那个弟兄那里。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最低的限度能够比银行利息高一点，因为银行的利息赶不上这个币值的贬值。币值虽然说银行这个是几厘几厘，可是币值的变得比这个还要快。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那个所有的退伍金呢，就交给那位弟兄了。那么后来那个弟兄倒了，因为生意做得不正当，后来呢就倒闭了。就倒闭了以后呢，我跑去安慰他。为什么安慰他？因为这是他养生，这是他养老。所以他退伍下来，你老是养生跟养老。那么现在弟兄把他倒了，那么你看这个生活要怎么办呢？日子要怎么过呢？那么后来呢，我跑去安慰他，跑去安慰他。那么我就给他说：“哎呀，我真是很同情你。那为什么很同情你？因为这个弟兄呢是在对你有亏负，虽然说他不是故意的。”这个倒不是故意，而是无论何人这里总是一个亏负，说害你呢会这么苦。可是他给我讲什么话呢？他说是啊，谢谢你啊，我当然会苦，可是你要了解那一位的弟兄比我更苦。 哪一位弟兄呢？就是那位做生意的弟兄，他比我更比我更苦。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就看见了这个他异常，他异常。如果是平正常是怎么样呢？正常呢？你看呢？我怎么办？倒别人可以，怎么可以倒我呢？别人呢？他们还给日子过，我就是靠着这个养生。如果我就倒下来，我将来日子走，一定会把这些诉苦的话说出来。而是不是？他说我苦啊，他比我更苦。为什么比我更苦呢？因为他这个钱把我倒掉了，他内心的里面就不知道要怎么办，怎么办？那么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教会不止一个弟兄，还有另外一个弟兄的钱在这个弟兄的身上。那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破口大骂，破口大骂。那么你看呢，按照这个来说呢，这个一般人是如此的。可是这位弟兄呢，他有灵在他的里头，他不但不是这个正常，而且他有这个反常，这个异人不反常，而且正常，而且他反常，他会异常。那这是一件很清楚可以看见的一个例，很看见的意思。那么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光景，用醉酒来讲。那么醉酒来讲呢，就讲到他异常，这个异常，这是第一点，这个圣灵充满的第一点。圣灵充满的第二点呢，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这是第二点，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第二点。赞美的问题啊，赞美的问题，我翻几处圣经来给各位一同来看一看。第一处呢。请大家，我们翻开这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右伯记》，我们看这个右伯记第几章呢？第38章。第七节，38章第七节，请大家一起念呢。38章。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你看这个那时是什么呢？那时的这个就是这个万物还没有造出的以前是那时。那么那时神的众子呢，就是一起欢呼，这是讲到被造的以前，那时被造的以前。那么我们再看诗篇第148。诗篇一百四十八，第一节就好了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耶和华，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是哪里呢？你们赞美在哪里呢？在天上赞美。这里讲天上赞美，谁赞美呢？这个诸君也都赞美，因为在第二节，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的诸君都要赞美，这是讲到天上的赞，天上的赞美。那么在底下呢，你看见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第九节，来一起读来。他对我们说，来一起读二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们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眼里同是做仆人，你们要敬拜神。那么在敬拜神，这是个赞美神。那么这里是什么？将来的也是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也是要敬拜耶和华。所以从这几处圣经来看呢，你就看见被造的以前是敬拜赞美，受造物也是敬拜赞美，新天新地二十二章里面启示录也是敬拜跟赞美。那么所以啊，以至于如此呢，今天的敬拜呢，今天的敬拜无非就是为了将来的敬拜，今天的敬拜呢，就是学习到将来我们敬拜。我们去敬拜。那么在这里说怎么敬拜呢？那么这个诗篇一百四十八用赞美敬拜，用赞敬拜。因为敬拜，耶稣说你们拜神是灵，是心跟灵。那么敬拜是心跟灵，一个人呢被圣灵这个充满的时候，他心中就会涌出美词， 涌出美词来去赞美，来去赞美神。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受造物，你就会赞美造物的主，那么你看见万物的美，那么你可以看见呢这个造物者的荣耀，靠造物者的荣耀。好像说有一次我去琉球，那么他们有一种叫做海底的船。那海底的船是什么呢？这个船的底下是玻璃的，那么因为是玻璃的，你就可以看见海底。那么看见海底是什么呢？有山有谷。那么海底是什么呢？有树跟有鱼，有鱼。海底呢还有这个珊瑚。那么里头的那真是美呀、啊。那实在是美。所以到琉球去的人呢，他们都会花一点钱坐那个船去看见那个海底的景色，那个海底的一个美。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万物的美呢，我们就想到神的荣耀，我们就想到神的荣耀。所以啊，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姐妹，她这个早晨起来眼睛打开，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你律法的奇妙。那么她穿衣服的时候呢，她就说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披上衣袍。那么她在扫地的时候呢，她就说，主啊，你就给我扫尽我心中一切的污秽啊，一切的污秽。所以呢，她这个做这样有赞美，做那样有赞美，一切都是赞美，一切都赞美。那么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呢？他心中涌出美词，涌出美词。蒂莫华这个什么呢，贵格会的一个老牧师，你们大概很多人是认识他，很多人不认识他。这位老牧师呢，你看他平凡的不得了，可是你看见不平凡的不得了，你看见他很这个平常，其实他非常完全的非常。你呢一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你好像闻了一股香气，你给他接触的时候，你看见了一种美在他的身上，一种美在身上。他是贵格会的一个会读，他也是这个台湾大学生物系的教授，生物系教授。那么这一个呢，瘦得不得了啊，瘦得不得了。那么可是呢，你一跟他亲近，就闻到一股香的味道，你跟他亲近，就看见一个美的样式，美的样式。那么你看他什么呢？他有什么这个能力呢？你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能力。他站在台上讲话，平凡的不得了。平凡的不得了。他并不能够像一般年轻人分身家大吼大叫，他不会，他不会，他就是一上讲台的，就是慢慢的，就是一句一句的啊这样的讲。可是人的一个感触呢，是深的不得了，真的。这是蒂莫华，最近呢有一本书要出来，要讲到他，讲到他。那么你看他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很少看见人这么美。就这么美，真是一个很美。他已经过去了，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么所以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呢，圣灵充满的光景是什么呢？圣灵充满呢，叫我们心里面会涌至美词，会向神来赞美，有对神来去一个敬拜。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圣灵充满就带领我们会赞美，会赞美。这个赞美多要紧呢、啊、我给各位看一篇诗篇，你就看见这个赞美都要紧。请大家看这个诗篇第十三篇，十三篇，第一节，请大家一节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那么这里呢，你们去看五节六节，你看一个转变。五节我们一起读，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你看这个就转过来。那么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就是大卫在被扫罗逼迫，大概有八年跟九年。所以八年跟九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那么漫长的岁月呢，他向上家犬，漫长岁月他向到处无处藏身
无处藏。一个人经过了这样的证磨，一天证磨，两天证磨，一直证磨呢，一直证磨，所以呢，他经不起这些证磨，所以前面呢就在那里感叹、怨叹，就在那怨叹。他在你这里说什么呢？你把我忘记要忘到什么时候呢？你呢不顾念我吗？啊，不顾念我？你这个这个他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但是没有办法，一切都失败。仇敌的声势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他有一共有四次，到几时？到几时？到几时？有四次，你就看见了，从一节一到第四节的地方。看见他的这个意志已经消沉了，已经是消沉，非常的消沉。就是一节到四节，你看见他的光景，那是这样的一个光，这样的光景，光景。可是到了五节六节呢，因着赞美他就转过来，因着赞美他就转过来。为什么会转过来呢？因为当我依靠你的慈爱，因为他想到神的慈爱，想到神的慈爱，所以他就转过来，他就变过来。就变过来。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一直从朝自己看，一个朝自己环境看，朝自己里面去看，我们会觉得灰心丧胆。如果我们要是转过来朝神看，那真的会把我们变过来，会把我们能够变过来。所以我们常常的灵性，我们就会落到这种光景的里面，因为从自己看没有希望，朝天去看那是我们的希望。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来，能够有希望。所以圣灵充满的事实是什么？圣灵充满的事实呢，在这个地方讲到诗歌颂词，彼此对唱，心口唱心和，在那里赞美神。因为一赞美神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的环境改观，能够把我们失望能够变成盼望，把软弱呢立刻给我们变成刚强，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圣灵充满的事实是什么呢？凡事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就在第五节里头呢。那么有这样一句话，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这里讲凡事，这凡事，大事跟小事叫做凡事，叫做凡事。因为圣灵来到是做什么？圣灵来到是要荣耀主，是要有荣耀主。那么凡你大事要荣耀主。你小事也荣耀主，你说话也荣耀主，你做事也荣耀主。圣灵当然跟你同工，当然跟你同工。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到台上去的时候，看见有的弟兄就是说，现在奉主的名聚会，因为办奉主的名，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聚会叫荣耀主。那么有时候我们去看人，我现在奉主的名跟你讲这句话，那奉主的名跟你讲这句话是什么呢？因为我跟他讲这句话，盼望这件事情可以荣耀主，可以荣耀主。那么所以一个人圣灵充满的目的，这个目的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圣灵充满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主，这是我们追求圣灵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我们追求圣灵不是说我能够来把人的病医好啊，能够叫人家知道我这个人属灵的光景到一个境地。如果说呢，我讲道圣灵充满我，那我把这篇道能够讲得好，叫人能够知道说我有这个讲道的恩赐，这个都不是目的。因为圣灵来了是要荣耀主，那么既然荣耀主呢，我们应该是大事小事应该都为着主的名，为着主的名，要叫主的名被传开，要叫主的名呢能够被高举，主的名能够被高举。所以啊，凡事荣耀主呢，凡事这个不是荣耀自己，是荣耀主，荣耀主。那么所以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如何呢？他大事小事呢，通通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不但靠主的名，也是为主的名。宋尚杰就是如此。我并不是说宋尚杰，这个怎么样啊？各位都知道这个名字，知道这个名字。宋尚杰有时候很不近情理，他怎么样不近情理呢？他早晨你碰见宋博士早，就是过去了，那是宋博士好的，他就走了，就走了。宋博士啊，我有件事情要请教你，对不起，没有空， 不要搅扰我，你没有空就好了。他还底下一句不要搅扰我，你看这个他很不近情理嘞，你这个跟说对不起没有空就好了，他还说你不要搅扰我，人家听见了就不愉快。所以啊，宋博士啊，他是有很多长处，他也很多短处的。很多很多短处的，他那个说走过去的时候呢，你给他点头了，给他问安了，他连相应不理的，他相应不理，相应不理。那么你看见这个宋博士，你会觉得这个简直传道人呢，真是高到不可攀。那么他有他一也有他这个，所以啊，到他这个三四礼拜的时候呢，这个王明道就领他三四礼拜，他说我不讲他的好，好你们都知道，我讲他的坏，坏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所以在三四礼拜的时候，那个王明道就把宋博士一点一点的坏通通都讲出来，一点一点都讲，一点一点出来。但是宋博士有一个很特别的，凡事他就是奉主的名，你去请他讲道。那么他好了，过两天就答复你。他怎么答复呢？他就写一个去，写一个不去，以后的揉揉丢在那个捡一捡去啊、哦。他就答复了我去啊，如果不去啊，我就不去，不去。所以答应人家讲到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很多很特别的。那么这个对跟不对，这个我们不管了、啊。但是无论如何的，他尊重主。如果他是自己的，哦，去去去啊。他不是，他一定是弄一个两个东西丢在那个地方，才拉一个以后才给你答复。他也很特别，这宋博士很特别，很特别。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呢？我们今天应该这个圣灵充满的人，叫人一切要遵主而行，遵主不是我的喜好，乃是神的引导，神的引导，神的旨意，一个神神的旨意，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呢。那么这个我们常常说祷告才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其实不止，也不止说聚会才奉主的名，也不止。在这个地方所提的是凡事，是凡事，不但包括祷告的事、聚会的事，也包括我们说话的事、做事的事，做事的事。用祷告奉主的名，聚会奉主的名，我们说话也奉主的名，我们做事也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因为我们的祷告是要荣耀主，我们聚会是要荣耀主，我们说话做事都是为了荣耀主。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讲奉主的名。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圣灵充满呢，他应该是这个样式。这是第三、第四。又存敬畏的心，这里讲到又存当存敬畏的心，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么，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圣灵充满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有一句话，那一句话讲什么呢？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这个身体有讲个人的，这个身体呢有讲整体的。有讲整体的，个人我是主的身体，身体整体的也是主的身体，这个整体整体是教会。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要分辨是主的身体的，这个分辨不是指着你自己这个人是主的身体，你要分辨呢，这整体的这也是主的身体，一样一样是身体。那你看身体怎么能够成功呢？我想今天呢，不知道各位的看法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很严重的问题呢？因为啊，这个会幕要是盖成功了，里头就烟云跟荣光；这个圣殿盖成功了，里头也烟雾跟烟云跟荣光。那么《使徒行传》呢？他们把这个教会建成功了，也是烟云跟荣光，是不是？所以你是从使徒里面去看，你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使徒的教会满了恩典，看见使徒的教会尽是神的显现，荣光就是显现，显现。那么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呢？因为这个身体呢，它建造成功，身体建造成功呢，就是等于肢体配搭成功，肢体配搭成功就等于身体建造成功，身体建造成功。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教会里面去看呢，常常看见这个身体的建造格格不入，问题一大堆。问题什么？格格不入，问题一大堆。有时候你对我误会，有时候我对你不满，有时候我对你猜忌，有时候我对你呢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你看这些问题一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建立当然不成功，身体建立不成功呢，自然就没有烟云，自然就没有荣光。所以呢，教会是教会，可是这个教会看不见神的恩典，教会是教会，这个教会看不见神在那个地方显现。那么所以呢，圣灵充满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纯敬畏的心。敬畏，这个敬畏的心就是说我不敢得罪主，不敢得罪主。可是啊，今天你从这个一般教会去看呢，人对神都这个没有敬畏，没有敬畏的。只要我这口气发得出来，对教会怎么伤损不要紧的，我这口气发得出来，对教会有损害没有损害的，我完全不放在心内。那么这是现在一般的光景，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一般人在教会里面是我要紧，不是教会要紧。不是教会要紧。那么当然呢，这个教会怎么建立？教会倒不能够建立。你什么叫做烟云呢？你什么叫做荣光呢？烟云也没有，荣光也没有，荣光也没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什么呢？既然是身体呢，我们看呢，应该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什么叫做这个彼此顺服呢？就是说你主张呢，我能够阿们。我主张呢，你也能够阿们。只能够阿们。那么结果呢，这样的身体才能够建造。如果不是这样的身体，就不能够建造。如果呢，我对你有成见，你主张不好，我当然不阿们。你主张好，我也不阿们。我对你有成见，你提议的事情呢，我阿们。不阿们。你这个什么我都不阿们。那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建造？怎么能够建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纯敬畏的心，就是有惧怕神的心，有惧怕神的。我常常说，昨天我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诗篇第九十篇，你去看看，第七节有两个字愤怒，第九节有一个字愤怒，第十一节有两个字愤怒，不是，这两个字愤怒。所以呢，那诗篇第九十篇里面有五次讲到神在发脾气。在发脾气，那么那五次提到神在发脾气呢？里头英文里面用两个字，一个字是 anger， 一个字呢是 wrath， 一个字呢是普通的发怒，一个字呢是严重的烈怒，严重烈怒。那么这个为什么摩西会这样写呢？摩西会这样写，缘故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旷野走路的时候，犹太人常常惹神发怒。曾经有一个人呢，给我提到一件事。他说，听见人家说神一直在发怒。以后呢，有一个人就在这个对神发出一个疑惑。他说什么疑惑？如果我是神，我老早就气死了。老早就气死了。那么你在这里看，神是有这个恩慈的一面，神呢也有公义的一面，公义的一面。那么现在呢，一般这个弟兄姊妹他对神没有敬畏，有时候呢，一个做工人对神也没有敬畏，也没有敬畏，就是说这个教会受亏损，教会受伤害，如何呢？这个跟我无关，我完全不在乎，完全不在乎。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身体的建立呢，有一个很要紧，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怕得罪主。怕得罪主，这个身体才有办法能够建立得起来。如果呢没有要怕得罪主的心呢，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我们这里所看的。那么再往底下去呢，22节一直到第六章，从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从五章第二十二节到第六章是什么呢？圣灵充满了，应该讲实际的生活。你看。这个第二十二节到这个六章第九节，讲家庭生活，兄弟，这个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讲到夫妇的生活，这个六章一节到三节讲到父母儿女的生活，这个五节一直到九节这讲到主仆的生活，都是家庭，就这样，所以。他上面在这个地方提到圣灵充满呢，底下立刻就讲到实际的生活，夫妇的生活，父母儿女的生活，这个家主仆的一个生活，他马上就把这个生活的光景都把它摆出来，摆出来。 所以呢，圣灵充满不会充满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就是说我顾到工作，自己家不顾了，我顾到工作，就人不顾了，人不顾了。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圣灵充满是一个实际的生活。一个世纪是我们今天太常从这个工作去看，我并不是说圣灵充满没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很一个世纪的去看应该工作。我前几天跟一个人在谈，他就给我谈什么呢？你们基督教有神迹奇事，你没有想到人家佛教有很多神迹奇事，有很多神迹奇事。我昨天呢在政府，那么跟他们在谈论的时候呢，也谈论到这么一件一个光景。谈论一个什么光景呢？就谈论到这个关于这个基督教跟佛教的一个分别。那佛教的分别是什么？他妓女馆，他前面还侍奉着一个什么菩萨的像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圣跟俗就不要紧，戒跟污秽它就没有分别，基督教就不是了。基督教不同就在这里，那么他们认为说是理，是在这个是对的。今天你看所有宗教他不讲究这个，基督教他很讲究这个。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呢？圣灵充满，实际的生活，实际的生活。那么以弗所呢，再到第六章往后下去呢，第十节一直到后面讲什么呢？讲到了穿布的武装，因为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跟属灵的恶魔在那里征战，这是战争的生活，战争的生活。那么所以啊，这个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他所实际摆出来的，他实际摆出来的不是光光在工作这一面，有工作这一面，他实际摆出来在这里有生活这一面，做人这一面，家庭生活这一面，这一面他摆出来，很详细的就把这个摆出来，圣灵充满。所以啊，我今天主要的一个目的呢，要给各位同学把圣灵充满这个定义不要弄得太狭窄，不要弄得太偏激，不要弄得太偏激。圣灵充满呢，我觉得蒂姆华就是圣灵充满，可是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讲过被圣灵充满，没有，从来没有。蒂姆，你们这里认识他的人没有？没有看见被圣灵啊？英文叫做 Devol，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老者，一个老者。那么他就从生活就流露，从生活一个流露。那么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把这几点都讲了啊，这几点圣灵充满这几点都讲。所以我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充满呢，这问题，神的旨意，也可以说神的旨意是可以得着的，是应该得着的，这是需要得着的，这是必须得着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必须得着的呢？请大家看一节圣经，路加第十一章，路加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十一节到十三节，来，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求鱼，还拿蛇给他；求鸡蛋，还给他戒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不，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就他的。那么这里呢，他用作这个饼，用作鸡蛋，用作鱼。那么既然用作饼，用鸡蛋，用作鱼，可见这是必需品，必须，对，这不是奢侈品，不是奢侈品。那么以至于如此呢，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是必须得着，需要得着。那么不但是必须得着，而且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是必能得着，因为这是应许，因为神的应许不论多少都是是，都是阿门的，是不是？这是在保罗在书信的里面这样就这样讲。 那么还是好像呢，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99岁了，那么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了，断绝了，可是神的应许还是应验，哎，还是应，这个还是因为神的应许不能错而反而，神的应许不能够有可无不可，有可有可无不有不可，以后他就得着了，也就得着了。那么这个保罗在船上的时候呢，那个船呢已经是这个事物都这个那个家具都抛在海的里面，求生的指望完全就绝了。可是呢，保罗呢那一天就给那个船上的人说，他说神呢，给我怎么样呢？神就给我站在我的跟前，他就转告了你们放心，放心。为什么放心呢？因为神怎么样说，事情一定要怎么样成就。一定，神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几章里面的话，神怎么样说一定要怎么样成就。所以圣灵充满不但是必须得着，圣灵充满而且呢是必定得着，就必能得着，必能得着，就圣灵充满的问题应该是如此的。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地方看呢，这个圣灵充满的问题呢，我们的观念能够有一个正确，不要弄得太狭窄。下载一位就是在异能方面，一位就是在工作方面，工作方面为什么不在我们自己方面，我们自己身体上面，身体上面工作你给人看过去，你身体给人看的不会过去，人家的印象会在他心灵的深处。所以圣灵充满呢，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呢，是更加美，更加不要的偏激。这是我今天呢在这里主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好，我们下课。第二课分量没有？
分
了。上第19章，列王上第19章。
长老，你要讲一点。
啊，
讲义
没有。是五节，是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第十九章第十六节，第十五节到19节吧，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叫巴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王，并到亚和米和拉人沙巴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可被哈薛知道你，必被耶夫所杀，可被耶夫知道你，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1000人，是为城上大力去洗礼，为城以大力庆祝。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来，遇见沙巴的儿子以利沙跟地，埋在前头社会里，自己感受社会。以利亚无法去将自己的外衣套在他身上。好，再看第二章，列王下第二章。列王下第二章，第1节到第15节，这个比较长一点。我练一，各位练二。耶和华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界下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派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知道永生的耶和华又在你面前起誓，我必助你看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为责备继续离开你，你要为我做错事挽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得见，就必得着，不然就必得不着了。
他们认证说话，没有火车火马，三个人的开，以利亚就前去风声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衣服撕为两遍。
他是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晾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这里两段的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事，两段。那么第一段呢是列王上第一段，第一段，这里呢是讲到以利亚高以利沙，以利沙。那么列王下呢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以利亚跟随以利亚。那么这两段有同样一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呢就是列王上那一段提到外衣，列王下这一段也提到外衣，两段都提到外衣。那么因为两段提到外衣呢，所以我们要在这外衣呢，这两段的外衣呢，看见圣灵双重的工作，圣灵双重的工作。那么为什么我要给各位同学讲这个呢？因为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一般人这个追求圣灵呢，都是在一重工作，没有算双重工作，双重工作。那么其实呢，一般人追求圣灵呢，他在第一段的时候是为了第二段，所以段段不要停在第一段。如果是停在第一段呢，那么那一个追求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那么所以呢，应该从第一段进入到第二段，如果不从第一段进入到第二段，那是错误的。所以啊，追求圣灵的问题呢，我以为说应该从列王上第十九章进到列王下第二章。如果只有列王上第十九章，没有列王下第第二章呢，这个神的心意不满足，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不能够达到，不能达到。那这是一个这两章圣经的一个关键性的。那么我用这几句话给大家做一个讲解。那么这两个名字的意思，以利亚、以利沙皆需以利亚做先知，以利沙就是以利亚做先知。那么这个以利亚呢，皆需这个以利沙做先知呢，因为神给他说，你去找林氏的儿子，那么找林，他就去找了，所以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皆需，以利亚的皆需。那么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个人似乎是一个人，是不是？为什么两个人似乎一个人呢？因为如果你往后去看，你看看以利亚所做的，以利沙也做，所以两个人似乎是一个人。所以呢，以利沙应该是以利亚的接续，以利亚接续，也可以说以利沙呢应该是以利亚的化身，以利亚。 的以利亚的化化以利亚的化身。好像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保罗应该是以基督的化身，基督的化身。那么也可以说保罗应该是基督的接续，应该是基督的接续。那么如果用作这样来讲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基督的接续，基督的接续。所以啊，我常常给各位同学提到马可福音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那么他既然是起头就有继续，那么我们是福音的继续，起头是耶稣，继续就是我们，继续就是我们。那么如果这样讲呢，这样讲以利沙是以利亚的一个化身，的化身。那么我们也应该是披在基督，我们也是基督的化身，不但是基督的继续，而且是基督的化身。那么所以这两个名字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讲解。那么四福音的里面呢，你看登山变相，登山变相，摩西呢与以利亚与耶稣呢一同说话。那么彼得说在这里搭三座棚，那么一座为你，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以利亚。那么立刻这个云彩就把它盖住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只见耶稣。那么这个律法跟先知里面所记载的是什么？律法先知所记载都指着我，所以这个摩西代表律法，这个以利亚是代表这个先知，所以都指着我。所以不论是以利亚，不论是这个摩西，都是讲耶稣，都是通通都是讲耶稣。所以啊，这两个名字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有这么一个意义，如果这两个名字有这么一个意义的，我们就了解这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就是要成就这一个，这是目的，这是一个目的。那么名字我们就得能够了解。另外一件事呢，我们了解这个外衣的事，第一件是在列王上第十九章，这一件是由以利亚就搭在这个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的身上是这一件。那么这个下一件呢？下一件是这一个什么呢？下一件是这个列王下。那么列王下这一件是什么呢？是由以利沙的穿在自己的身上，一个是搭在以利沙的身上，一个是穿在以利沙的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身。那么你在列王上看见这个搭在以利沙的身上，有一件事情发生出来，就是什么呢？他呢立刻就给以利亚说：“你给我回去，让我回去。”那么回去做什么呢？因为他回去了，他要给他父亲别了，他回去就要把这个牛也撇了，也撇了。那么看见这个外衣搭在他身上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叫他去别父亲。这个力量是什么？叫他呢去把牛撇了，把牛撇了。那么我们想呢，圣灵在一个人身上会产出一个能力，没有一个能力，他怎么能够